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再次强调了中共理论对于中共的事业的重要性。有关专家分析说，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对理论的重视，但是不干子仍然经常成为内斗的牺牲品。人民日报7月27号报道，习近平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的时候再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共事业的重要性，并且说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他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有一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机器，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历任组长都是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组长是当今中共头号理论家、党内排名第五的王沪宁。
共产党他们的这个近百年的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这个理论呢始终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共产党他们的百年革命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间，理论始终占了很重要地位，是他们合法性、权力、革命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中共打天下靠的是枪杆子和不干子。
夺取政权以后，恐怕应当说是三个杆子了。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硬把子。
宋永毅说，夺取政权之后应该说是三个杆子，第一个是枪杆子，第二个是笔杆子，中间还有一个硬把子。中共不干子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既包括传统的媒体，即是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和文化艺术，即是影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亦都包括现代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鼓噪宣传和施展控制的大有人在。但是被中共称为理论家的人是很少，比较知名的除了现在的王沪宁，还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胡乔木和邓力群等。
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那比如说现在的那些理论家，王沪宁啊什么的，那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
宋永毅教授说，中共的理论家他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上层，甚至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比如说现在那些理论家王沪宁，主要是为习近平服务，主要是鼓吹习思想，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下面的一个省市级的干部，更加不是一个什么局级的宣传干部可以提出来，他提出来就是妄议中央了，要开除党籍的。
习近平的什么什么建国的那什么什么理论啊，王沪宁跟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
金钟说，习近平的什么建国什么理论，王沪宁同他们搞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最高的权利，他必须要有一个理论的包装。中共顶级理论家都曾经有过耀眼的历史，亦都经历过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陈伯达，任职时间最长的毛泽东的秘书，前后共计31年，深得毛泽东信任，曾经长期担任中共理论研究最高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即是今日的求是杂志的总编辑。最著名的文章是1951年在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而写的两篇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任命陈伯达担任位高权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但是在他到达人生巅峰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受到毛泽东的怀疑。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隔离审查，关入秦城监狱。 文革后他被中共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徒刑。康生1925年参加中共，在中共党内被称为康老，由于长期负责组织和情报安全工作，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实权的理论家，但他本人并没有著述。理论家头衔是虚衔，主要原因可能是他曾经长期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内排名第五，权倾一时。1975年康生病逝，中共在讣告当中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康生被鞭尸，开除党籍，撤销讣告，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1936年加入中共，长期在中共宣传部门工作。文革中进入权力，曾经一度超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的第二副总理，党内排名第八。最著名的写作是分别在1975年和1976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曾经将张春桥列为自己接班人的考虑人选之一。但是虽然中共最早的领导人好像是李大超、陈独秀、王明甚至是毛泽东都是以理论和文章著称，但是自从毛泽东之后，枪杆子的分量显然超过了笔杆子。毛泽东1939年12月曾经说，如果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是抵得过3000支的无失枪，但是毛泽东同时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但是如果没有铁做的无失枪，这个的笔杆子都是没有用的。
跟中共的这个传统啊，跟他们的政宗有关啊。毛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那么就是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啊，是掌握部队的。
开放和开放网主编金钟说，这个跟中共的这个传统和他们的政宗是有关。毛泽东提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权，是掌握部队军队。自从毛泽东之后，笔杆子出身的人最亦都没有成为党内最高的领导人，甚至第二号、第三号领导人都不是。宋永毅教授说，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重要人物要求毛泽东撤换当时掌控中南海警卫部队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但是毛泽东只是讲了一句我用惯了他，就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春桥的担忧，在拘捕四人帮当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泽东一方面认定张春桥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他是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毛泽东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毛泽东曾经让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最终张春桥这个笔杆子由于缺少在军队中的根基，还是没有变成枪杆子。
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像他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吧。那你像最后这个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对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军队反对。
宋永毅教授说，共产党是很实际的，好像他这样一个以暴力为宗旨、崇尚暴力的组织，军权是决定性的。毛泽东曾经想选张春桥作为接班人，是吧？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为什么呢？军队反对。中共理论家多数被视为左派，即使是中共思想领域最活跃的80年代，以胡乔木和邓力群为首的中共理论家亦都仍然被人封为左王。这两个人都在那个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但亦都有自己难念的经。1985年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由于腐败问题被逮捕判刑，胡乔木的家曾经被搜查。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陈云等人曾经力主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同意。 在同一年舉行的中共十三大上面，鄧力群竟然被排除於中共中央委員會外。之後他曾經多次寫文章批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但在政治上並沒有東山再起。兩位左王的晚年雖然不盡人意，但是比起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些頂級理論家來說，已經算是善終。
钱钟书有句话嘛，他围城里面说知识分子这个文人啊，永远是统治者的卢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卢夫人。这个卢夫人是最不值钱的。
宋永毅说，钱钟书有句说话，他的围城里面讲的知识分子，这个文人永远是统治者的卢夫人，正妻大老婆，平妻小老婆，下面就是小妾，就是卢夫人。这个余夫人是最不值钱的。宋永毅认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都好像余夫人一样。
陈伯达就是个典型嘛，庐山会议上就首先把陈伯达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王武里秋都没有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啊，枪杆子是中共赖以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你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嘛，对不对？抛出来就抛出来了。
他说陈伯达就是典型，庐山会议上就首先将陈伯达是抛出来，为什么他不敢抛林彪，甚至黄吴李休都没抛呢？因为那个是枪杆子，枪杆子是中共安身立命的东西，而这些理论家是不值钱的，是不是呢？抛出来就抛出来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了解一些中共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最早是由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1943年所提出来的，亦都有人会知道在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地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人是中共早期理论家张如森。他1941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说毛泽东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张党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张如森还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的指南针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张如森对毛泽东的推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局。据百度百科的记载，他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6年1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